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2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和俄罗斯在化解围绕乌克兰问题越来越紧张的对峙方面似乎未有取得多少进展。雙方星期五1月21號離開最新一輪高級會談時，都只是答應保持會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日內瓦會談大約一個半鐘頭，兩位官員在核心要求方面都拒絕退後。布林肯尤其以強硬的措辭也都描述當前的僵局。他在會晤之後對記者說，如果任何俄羅斯的軍隊越過烏克蘭邊境，這個就是重新的入侵，咁將會遭到嚟自美國同我哋嘅朋友與夥伴嘅迅速、嚴厲同團結一致嘅回應。西方要求俄羅斯從烏克蘭邊境撤走軍隊同裝備，而莫斯科則要求北約限制喺歐洲東部同中部嘅行動，並堅持要求呢個西方軍事聯盟唔好接受烏克蘭嘅入民申請。美國總統拜登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1月21號利用佢哋嘅首次正式會談討論咗對中國越嚟越強勢嘅軍力嘅關注。岸田文雄話，兩位領導人在80分鐘的會談中用了相當時間討論圍繞中國的議題，包括對中國加緊威脅台灣的共同關注。拜登和岸田文雄還討論了香港和新疆的局勢，拜登一再批評北京鎮壓香港民主活動人士，並且在新疆壓制維吾爾穆斯林和其他少數民族。岸田文雄在會晤之後說，拜登總統和我得以用非常平靜的方式坦率地交換觀點，講到日本和美國怎樣能夠一起合作並引領國際社會，我相信這個導致日美同盟的進一步加強。白宮表示，兩位領導人講到了加強兩國經濟聯繫的機會，並發起聚焦經濟議題的2+2對話，範圍涵蓋一系列議題，包括供應鏈調整、對關鍵科技的投資以及進一步加強在貿易議題上的合作。香港區域法院星期六1月22號裁定，兩年多前參與香港尖沙咀附近抗議活動的9名被告暴動罪罪名成立，並將會在3月份做出量刑的判決。這9名年齡19到43歲的男女嫌疑犯被控2019年8月11號在香港尖沙咀柯士甸道及堪富利士道之間的彌敦道與其他人一起參與暴動。控方的控詞指出，8月11日下午6點左右，涉案的暴動區域有大約2000名示威者，他們穿著黑色衣服、頭戴頭盔和眼罩、防毒面具等裝備，架起路障阻止警察驅離行動。控方說，在警方多次警告發射催淚彈、布袋彈之後，示威者不單止不聽從勸告離開現場，反而向警察投擲石塊、磚頭等物品。推特暫時封禁了幾百個據稱同菲律賓總統候選人前總統馬可斯的仔費迪南德小馬可斯有關的帳號。推特說，這些帳號違反了操縱和垃圾郵件的規定。前參議員小馬可斯去年10月份宣布參選菲律賓總統，目前被認為是民調領先的候選人之一。這位前菲律賓獨裁者的仔正在尋求大規模的社交媒體運動的支持，力求讓他在今年5月份當選。批評人士指出，小馬可斯正試圖改寫家族歷史。推特說，已經審查了菲律賓新聞網站 Weibo 拉普勒最近一篇文章中確定的帳號和標籤。推特在答覆法新社的一份聲明中說，300多個帳號因違反我們平台的操縱和垃圾郵件政策被封禁。立陶宛正在設立1.3億歐元的貸款基金，幫助那些因為政府允許台灣在維爾紐斯開設事實上的大使館而受到中國經濟報復措施影響的企業。立陶宛的企業報告說，在政府去年允許自治的台灣在維爾紐斯以台灣的名義設立代表處之後，立陶宛的企業就沒辦法向中國出口或者進口商品，中國視台灣為它的領土的一部分。中國已經敦促跨國公司斷絕與立陶宛的關係，否則將會面臨被排除在中國市場之外的命運。這個嚴厲的舉措已經將企業拖入一場政治爭端，並將北京置於與歐盟發生衝突的道路上。 立陶宛經濟部星期五1月21日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歐盟競爭事務專員韋斯塔格承諾將會盡快審查政府對這些企業的支持。一名聯邦法官星期五1月21日發布一項全國範圍的禁制令，禁止執行美國總統拜登發布的聯邦政府員工必須接種疫苗的規定。按照拜登去年9月份宣布的這項強制令，350萬名的聯邦政府員工必須要接種疫苗，否則必須申請醫學或者是宗教豁免。這項命令不包含不接種疫苗但定期接受檢測的選擇。這項強制令在去年11月生效時，白宮說有90%的聯邦員工或者已經接種了疫苗，或者提出了醫學或宗教豁免的申請。那些不遵守規定的員工有可能失去他們的工作。德克薩斯州的聯邦法官傑弗里·布朗在撰寫禁制令時對總統是不是可以大筆一揮，不需要國會的意見就要求幾百萬聯邦僱員作為他們的一個受僱條件而接受某項醫療程序提出了質疑。亞肯色大學教授洪思忠星期五1月21日對美國司法當局對他提出的一項指控認罪，即他在有關他在中國有發明專利的問題上向美國聯邦調查局做出虛假的陳述。這位亞肯色州居民因隱瞞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聯繫而在2020年7月份被控犯有多項電匯欺詐和護照欺詐罪。美國司法部星期五的聲明說，今年64歲來自費耶特維爾的洪斯中對一個替代前項起訴的新起訴書中有關他對一名聯邦調查局特工做出重大虛假和虛構的陳述和表達的指控表示認罪。根據司法部之前公布的信息，洪斯中從1988年開始擔任亞肯色大學教授和研究員，而且一直擔任該校高密度電子中心的主任，在很多由美國政府資助的合同中擔任調查員和共同調查員。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疫情之後的第三個春運異常冷清，火車仲有唔少嘅空位。农历新年将至，2022年中国春运自1月17号起启动。但喺奥密克戎疫情燃烧以及北京冬季奥运会举办在即嘅双重压力之下，今年中国嘅春运显得异常冷清。长途火车唔单止冇满座，甚至仲有唔少嘅空位。有一啲嘅地方政府延续去年政策，继续倡导就地过年，或者是發放流光津貼，歡樂的年節氣氛正被核酸檢測的緊張氣氛所取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據中國媒體報導，為期40日至1月17日起正式啟動的中國春運今年預估運送旅客達11.8億人次，日均2950萬人次，雖然較去年同期增長 35.6%， 但是較疫情初期的2020年下降 20.3%， 更較無疫情前的2019年下降了 60.4%。這項號稱地表最大規模人口遷徙的春運，今年人潮已不復見。在變種病毒奧密克戎燃燒之下，中國國家鐵路集團亦都作出了因應，表示如果局部地區出現疫情，將會停開、減開涉疫地區旅客列車，減少人員流動。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系教授展剛在春運的第一日就搭了10多個小時的火車，睡在和鋪過夜，從北京一路這樣返回到江蘇揚州的老家同家人團聚。他對美國之音說，今年的春運很反常，往年是一票難求，火車上面擠得水泄不通，但是今年的火車票是隨時都可以買到，而且他搭的那一班列車空空蕩蕩，大概只是坐了 30% 的旅客，這些是他過去從沒見到過的事。
有 30% 嘛，往年沒有，不可能的，即使是不是春運也比這個人多。 现在就是说疫情对交通的影响还是特别明显。
展江话呢个30%系往年冇嘅，唔可能嘅。即使唔系春运，人潮亦都比呢个多。目前就系话疫情对交通嘅影响仲系特别明显。展江表示，虽然春运人潮明显减少大半，政府对防疫管控仲系十分之严格。佢离开北京嘅时候，必须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但系并冇想象到出咗扬州车站，仅系相隔咗十几个小时嘅时间，佢仲必须再做一次核酸检测。佢话一出扬州车站就可以睇到核酸检测站等住。为春运返乡的旅客再次进行检测，当然更加不用说火车上面的每一位旅客都将口罩戴得很紧的。今年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的第三个春运，受到奥密克戎病毒变异株的影响，人潮大不如前，显得异常冷清。尤其中国一些主要的城市，譬如西安、天津、上海相继沦陷之后，北京1月18日又通报新增3名本土的病例，其中一名感染德尔塔病毒变异株，另外2名就是奥密克戎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使到政府更加上紧发条，防疫压力暴增。北京政府1月16日下令，从1月22日到3月底要进入或者返回北京的人，不单止要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达北京后72小时内必须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至1月17日止，中国的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山西、河南、天津以及北京等8个省市都有奥密克戎病毒株。北京冬奥组委官网在1月17日晚间决定停止公开贩售北京冬奥门票，改为定向组织观众，就是部分单位参加现场观赛，并且这些观众在观赛过程之前、观赛之中和观赛之后都必须严格遵守新冠肺炎的防疫的要求，显示疫情严峻。事实上，北京官方在1月10日发布的2022年春节放假安排通知的时候，就倡导市民群众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天津、沈阳、辽宁、北京、上海、河南、西安、江苏多地、内蒙古等亦都提出非必要不离开的建议，鼓励大家就地过年。天津1月9日发布通告，严格落实离津管理，市民群众非必要不离津。西安1月15日通告之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不返乡，低风险地区人员非必要不返乡。内蒙古的规定更严格，要求所有公家单位、国有企业、党员干部等原地过年，禁止离开内蒙直到3月15日。河南日前同时迎战德尔塔和奥密克戎，省内有10多个地区被列为高风险区。河南1月16日亦都发出通知，严禁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返乡，低风险地区非必要不返乡。河南在这个之前就已经倡导就地过年，非必要不返乡不出省。省外进入或者是返回河南的人员和省内重点行业人员返乡实行报备制度，此外各单位一律不办年会、团拜会，并加强农村地区防控，严控集市庙会，全面整治人居环境。有部分的人不畏疫情踏上春运返家的路，但是有更多的人就选择不移动，减少感染，选择就地过年，甚至是无奈地被迫就地过年。现年38岁来自河南的秦先生从事媒体行业，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去年春节期间河南并没有太多的疫情，但今年不单止周遭很多临近地区传出疫情，而且多点爆发，再加上春节期间又刚刚好碰上即将开幕的冬奥会，担心因为人潮跨区移动容易感染，所以决定就地过年。另一位住在杭州30岁的吴先生，由父母帮忙带15个月大的女儿，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原本已经买好了1月14日 回到河北唐山的火车票，但是碰巧那段时间天津疫情严重，老家唐山距离天津又太近，而且1月12日丰南亦都传出确诊的病例，所以只好无奈退票。他说他原本想要观望一阵子才再回去，但杭州这两天又有确诊的案例，恐怕走不到了。第一是怕返回去之后要隔离，第二亦都怕在返嚟的路途上面这个小老哥太小戴不住口罩，火车途中难以管控，但是自驾的时间又太长，亦都怕小老哥坐不住哭闹会很麻烦，所以今年就地过年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不过在低风险区春节活动仲是照常。47岁住在福州的高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当地政府鼓励大家就地过年以减少人流移动，所以他今年会配合政府宣导就地过年，但是过年期间他仲是会带住家人外出游玩，不受影响。高先生说他住在天津的朋友就没那么幸运了，有些小区被查封做核酸检测，有些人是三日上一次班，天津那边比较严重，他听朋友说今年亦都就地过年了。对于就地过年的市民员工，不少城市送出春节福利，安徽合肥和浙江绍兴上虞区制出高额的补贴，对未返乡过年的企业员工发放最高人民币1000元的流光红包。宁波就对1月26日至2月10日期间在重大项目施工企业一线生产岗位坚持工作的人，每人每日发放100元，每人最高不超过500元。温州市苍南县选择直接给企业发放补助，对于1月和2月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外地员工人数50人以上、100人以上的企业，分别给予企业50000元、100000元的流光补助。在就地过年的红包当中，当属广东佛山提供的1000万元落扣大红包最吸引大家的眼球。广东佛山今年提供了五大礼包，除了1000万元的落扣礼包之外，还包括畅游礼包，就是派发100000张热门景点门票等。欢愉礼包就是发放10000张电影套票等。惠民礼包就是派发超过10000份年货惠民包等。同服务礼包就是免费提供线上培训资源，发放技能提升补贴等，为就地过年的人提供优惠。分析人士说，历来春运创下数千亿元人民币的春运商机，很多农村都是靠着逢年过节家人返乡聚集来到拉动经济，但今年人流大减，减少移动就是减少消费的行为，对实体农村经济会有较大的影响。亦都有人认为，近年来快递行业和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已经惠及农村，所以农村经济影响不会太大。不过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疫情下的交通运输、餐饮、宾馆、酒店等文娱观光产业的影响最大。
整个中国大陆的文化旅游，尤其是旅游市场，基本上就已经被雷打到脑瘫、植物人，只剩下呼吸器维持生命。
上海两岸文旅商联盟秘书长李瑞臣就对美国之音说，整个中国大陆的文化旅游，尤其是旅游市场，基本上就已经好像被雷打到脑瘫如同植物人，只是剩低呼吸器来到维持生命。他说自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基本上中国从整个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包含民间企业所推动的政策和主轴，就是尽量留在屋企里面，不要外出移动。如果真的要出门，亦都尽量不要乘搭大众运输工具。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旅游业就一直死到现在。李瑞臣又说，好像他的小老哥就读的一所上海的小学，目前已经开始放寒假，但老师发出通知给家长说，千叮万嘱不要离开上海，如果这个小老哥离开上海，就必须每日同老师上报量体温的状况，而且开学之前的14日就要返回到上海，并且提供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 老师亦都一再提醒，非必要请勿出门，若真要出门敬请自驾，所以好少人敢出游。他说奥密克戎目前在中国就好像野火蔓延一样，一阵就烧到西安，另外一阵就烧到河南，然后突然又烧到去天津，根本没办法预估哪个时候会烧到他们家门口，而且一烧到就是整座城市关机。
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又平常又很紧张必须准备的事情，就叫时刻准备着。就是说我们必须很紧张的不知道说我们什么时候，我或者是我们周边或者是哪个地方啊，又发生疫情，然后又管控了。
李瑞臣说这些就是他们的日常，又平常又很紧张，必须时刻准备着，就是说他们必须很紧张的，不知道他们哪个时候，或者是他们的周边，或者是哪个地方又发生了疫情，然后又要管控，这些是紧张的生活，但他们又已经觉得是很平常了。不过在旅游业凄风苦雨之际，一些原本快撑不下去的商场反而出现了一线的生机。李瑞臣说过去大家可以出国玩，出省玩，自家城市的商场根本没人要去逛，生意很差，但是现在就不能够出国，只能够留在自家城市或者是周边游，所以商场又活了过来。尤其有一些不愿意到商场里面吃饭的人，就会选择去到郊区的亲子农场吃烤全羊或者是活鱼，这种农家乐形式的饮食在疫情下反而变得十分之红火。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
哈萨克斯坦政局无几久之前发生动荡的时候，有传媒报道中国曾经一度有意出兵，俄罗斯以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的组织简称集安组织的名义出兵之后，该组织所扮演的角色为此特别引人关注。但有分析认为，哈萨克社会在怎样对待这次出兵行动上出现了分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塔斯社1月19号报道说，中国没几久之前曾经一度准备向哈萨克斯坦派遣军队，但是因为缺乏法律的基础而只好作罢。这家俄罗斯官方传媒引述在布鲁塞尔的一间网络传媒对萨哈斯坦外长特列乌别尔季的采访报道说，从哈萨克政局动荡开始的第一日起，中国就与哈萨克斯坦在总统和外长级别上保持联络，中国准备提供任何的帮助。特列乌别尔季说，由于没有法律的依据，除了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之外，哈萨克斯坦没办法接待其他的外国军队。以上的报道显示了北京对这个主要中亚国家政局的重视程度。从19号之后起，在哈萨克斯坦所实施的紧急状态和晚间宵禁都被取消，前首都和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机场目前全部恢复正常。由俄罗斯空降兵司令谢尔久科夫所率领的最后一批俄军士兵当日乘搭四架运输机从首都和阿拉木图返回莫斯科。谢尔久科夫是这次独联体集安组织出兵哈萨克斯坦行动的指挥官，由该组织的其他成员包括来自阿美尼亚、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少量的军人所组成的部队中的第一批已经在一个多星期前就撤离了哈萨克斯坦。苏联解体之后组建已经有20多年历史的集安组织，有时被一些传媒称为小北约，但是过去除了举行联合演习之外，由俄罗斯所主导的集安组织并未有进行任何出兵行动。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格尔诺卡拉巴克武装冲突、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发生的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两个民族的冲突，以及吉尔吉斯内部多次爆发的动荡，还有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之间的边境武装冲突等等，集体安全组织都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这一次出兵哈萨克斯坦是该组织成立以来所采取的第一次联合出兵行动， 2020年夏季白俄罗斯爆发大规模民众示威，卢卡申科政权摇摇欲坠之际，集安组织同样未有采取行动，但当时普京却发出口头警告和威胁。普京的这些警告对有欧洲大陆最后一个独裁者之称的卢卡申科避免倒台起倒作用。很多分析人士说，俄罗斯这次以集安组织的名义出兵想发出的信号就是普京当局支持托卡耶夫和不想被哈萨克政局新乱，这个信号足以让哈萨克局势迅速恢复平静，亦都促使俄军和其他几个成员国的军队能够在抵达几日之后就开始撤军行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一些保守派和亲官方的人士评论说，这个集安组织未来可能会再次被用来镇压在前苏联地区国家爆发的所谓颜色革命，阻止西方力量涉足俄罗斯周边地区。但亦都有评论将这次出兵行动与1968年苏联率领华沙条约组织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相比的，甚至有人认为普京又重新执起了当年的勃列日涅夫理论。勃列日涅夫主义，勃列日涅夫理论主张干涉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内政和限制这些国家的主权，推崇人性社会主义的1968年布拉格之春当时冲击社会主义阵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当年波兰共产党第五届党代会上发表演讲时曾经提到，如果不按照规矩去建设社会主义就等于放弃社会主义，这样会令到敌对力量在某个社会主义国家伏辟资本主义秩序，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都会受到威胁。与捷克斯洛伐克相邻的东德和波兰两国共产党领袖由于担心受到布拉格之春的波及，当时都极力主张华沙条约组织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白俄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这次同样积极推动出兵哈萨克斯坦。卢卡申科几日之前就表示，其实是他和普京两个人讨论了出兵的决定，两个人曾经电话交谈了一个钟头。集安组织的很多成员都存在着严重侵犯人权的问题。阿美尼亚是唯一一个被邀请参与去年12月美国召集的民主峰会的集安组织成员国家。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不单止与西方对抗，更加被严厉制裁，这亦都造成这个组织的其他成员都害怕与这两个国家过于走近而引火烧身。另一方面，都有评论将集安组织的这次出兵行动与当年欧洲大陆封建君主组建神圣同盟去相提并论。拿破仑称帝之后，法国大革命思想在欧洲大陆传播，拿破仑帝国垮台之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牵头在1815年组建神圣同盟镇压欧洲各地革命。很多观察人士仲认为，俄罗斯如今在乌克兰边境、叙利亚、黑海地区、格鲁吉亚边境等很多地方都部署重兵，陷入了哈萨克斯坦，会令到普京当局力不从心，咁可能是以俄军为首的集安组织部队迅速撤离的另一个原因。集安组织部队这一次并未有被部署到西方和中国资本都较为集中作为主要游戏产地的哈萨克斯坦西部地区。很多分析因此认为，俄罗斯不在哈萨克斯坦久留，亦都可能同不想刺激和得罪当地的外国利益有关。土耳其对这一次出兵哈萨克斯坦的行动已经表达不满，埃尔多安总统的一位助理公开批评俄罗斯入侵行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14号表示，俄罗斯已经要求土耳其方面解释和澄清有关的言论。集安组织出兵之后，中国外长王毅10号亦都与拉夫罗夫通电话。集安组织部队久留哈萨克斯坦亦都可能会令到托卡耶夫总统的民意支持受到严重打击，会给予人地留下托卡耶夫是在以俄罗斯为首的集安组织刺刀之下执政的傀儡总统的形象。哈萨克一些政治学者认为，哈萨克社会一部分人未有反对集安组织出兵行动，他们认为社会秩序因此很快恢复， 但亦都有唔少人將以俄羅斯為首嘅扎安組織部隊睇成係佔領者，佢哋認為哈薩克嘅主權遭到損害。哈薩克政治學者薩特巴耶話：嚟自莫斯科嘅宣傳力量喺哈薩克斯坦十分強大，哈薩克社會陷入分裂。佢話：
Если бра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Казахстана, если исходить из того, что после смены власти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например,
薩特巴耶夫話：哈薩克社會過去好多人都害怕中國，而家則係更加多啲擔心嚟自俄羅斯嘅威脅。好顯然啊，哈薩克社會中唔係所有人都係咁樣諗㗎，但哈薩克社會已經被撕裂。分裂成親俄同埋反俄兩大部分，好多分析人士仲注意到俄羅斯呢一次派往哈薩克斯坦嘅都係精鋭部隊，士兵裝備咗最新式嘅單兵裝備同埋新式步槍，好大一部分士兵都係合同兵。去年夏季阿富汗局勢發生變化之後，習安組織不斷進行各種兵力投送演習，先至使到呢一次習安組織出兵哈薩克斯坦嘅行動咁顯得如此輕車熟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日本传媒近日报道，美日两国正在研议规范尖端技术出口的新框架，防止民间技术外流。专家认为，国际之间现有机制未能够适应尖端技术出口管制的最大效益，而新框架的成员国家将必须平衡内外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日本读卖新闻一月十日报道，为了防止民间尖端技术外流至中国，美日两国政府正是研议建立规范尖端技术出口的新框架，并且考虑同共享价值观的欧洲国家合作。報道指出，美日政府對於中國將進口的產品運用在本國技術研發上面，加強它的經濟力、軍事力的情況感到警戒。東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鈴木一人對美國之音表示，戰後為了防止蘇聯等共產國家運用進口技術加強軍力，美國等西方國家曾經成立多國出口管制協調委員會，不過冷戰結束之後在1994年解散。目前國際間有幾個防止特定技術外流的框架，基本上是以武器為主。
もともとはこのニュークリアサプライヤーズグループとか、こっちの方がまあもともとは早いですね。
鈴木一人話，目前有最早成立包括中國在內的48個國家組成的核供應國集團，透過保護、監管、限制出口以及轉運等的方式，管控可能同核武相關的原物料及技術。由43個國家組成的澳大利亞集團，以出口控制統一化來確保它出口的產品不被用於化學或者生物武器的研發。由35個國家組成的飛彈科技管制建制，規範和管制參與國的飛彈技術輸出和擴散，以及由42個國家組成的亞聖納協定管理傳統武器和相關技術的出口，最近亦都開始涵蓋尖端技術的出口和信息交換。以上都是國際上防止武器擴散的機制。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執行長李純在接受美國之音的訪問的時候表示，除了避免武器擴散的目的之外，美國從2017年就開始以國安為由限制對中國的科技出口。
美国在2018年通过了一个新的法案，这个法案名称叫出口管制改革法案，主要的传统的目的呢，都是以这个避免武器扩散，然后来这个反恐，然后维护这个区域稳定等等为目标了。
李純說，美國在2018年通過出口管制改革法案，除了涵蓋傳統上有關控制大毀滅性武器以及導彈技術的擴散，維繫區域穩定、打擊犯罪和反恐、解決需求短缺和執行聯合國決議等的目的之外，更納入維持強化美國工業基礎和落實保護人權和推動民主等美國外交的政策。顯而易見，美國政府積極希望透過先進技術的管控，一方面保有它在全球的技術領導的地位，另一方面亦都將正式展開與中國的強權對抗。 和新闻的报道指出，美国国会对于美国的半导体设计软件被中国用于武器开发这件事已经提出批判，并认为从日本荷兰出口的半导体制造装置被中国利用来到加强生产力的情形日趋严重。报道又指出，美日两国的新框架具体涵盖的范畴尚在讨论之中，可能包括制造装置、量子密码、人工智能等相关尖端科技。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李纯表示，随着科技发展，近年亚星立协定关注的产品技术领域主要涵盖电子产品、网络信息安全、太空技术、加密技术、海洋设备等。
他就将几个台湾比较关注的中高科技产品，特别是这个半导体的生产的技术以及软体，好，然后将这个半导体就是晶体电路先进的制程的技术，还有生产高科技先进半导体所使用这个光刻设备等等，纳入它的管制范围。
李纯话，其中亦都涵盖好多半导体相关产品嘅管制，包括2017年半导体制造空白屏蔽及超面数组读取集成电路，2018年修正集成电路生产相关技术以及软件的定义或者描述，2019年裁决已将集成电路先进制程技术、复合制造技术以及光刻设备从技术纳入管制之外，并且已经有建议将转为军事用途的军规半导体软件和芯片技术亦都进行管制。李纯表示，防范半导体等尖端技术流入军事不法用途已经成为现今欧美等国的国家安全重点，但是现有的机制在效率和约束力上对于尖端技术未必适合。
就是现在国际之间主要在执行这种出口管制的国际性的多边协定呢，主要是以所谓的瓦塞纳协定或瓦塞纳条约为最重要的基础。好，那瓦塞纳协定虽然已经有相当的时间了，不过它有几个。
李纯又话，亚星立协定的成立的目的只是为了促进成员之间就他目前国内管制的传统武器和军商两用产品进行信息交流和透明化的目的，他的管制措施主要仍然有赖于各国的实施，因此在性质上亚星立协定属于自愿性的规范，对于成员间提议的出口管制的项目透过共识决为之，但是成员不受到条约所拘束，所以法律效力相对比较弱。李纯指出，除了约束力的问题之外，亚星立协定有美日俄等40多个国家参加，各自利害关系不同，因此决定管理规范的项目的时候非常没有效率。有鉴于此，美日两国的政府现已和拥有尖端技术的少数价值观相近的国家再共组新的框架，以建立可迅速管理尖端科技的出口的机制。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表示，其实目前为止既有的机制都进行了技术的管理，但是每一个机制里面都有众多的国家，针对一项技术要达成协议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
今回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興技術ですね、 AI です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やっぱり持っている国の数がすごく少ないので、
他は最近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尖端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拥有这类技术国家其实很少，而现有的机制里面包括很多根本没有这类尖端科技的国家，如此在这些尖端技术的项目上面要达成一致的意见效率就是很低的，但是如果不在机制之中决定防止技术流出的规则，很有可能未来你到中国轻易取得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等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技术，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框架，比少数有这类尖端技术的国家的决议过程更有效率，足以及时协调如何防止技术外流。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认为，美国已经对华为等中国企业进行出口管制，拥有高科技能力的日本将会加入，将大幅提升新框架的效力。
その技術を持っている国だけで集まるっていうのが今回の提案なので、 今回の提案に沿って言えば技術ごとに参加国が10とか5とか。
他又说新框架和既有组织之间的区别在于参与国的数量以及作为规定对象的技术大都是尖端的技术。日本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等方面发展非常先进，可以说是囊括了所有新兴尖端技术的项目。如果以美日等少数几个国家拟定一个新的框架，就可以更加灵活地掌握这个推动出口管制机制的主导权。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及RTA 中心副執行長李純認為，美日的合作可以修正現有體制的不足，未來將會納入擁有尖端科技的成員，但是對於成員亦都會造成壓力。
那这个美日的出口管制合作的新框架哈，应该还是会延续的过去出口管制的核心精神哈，包含了资讯交换的机制，也包含了说更具有协调性。
李純話，預料新的框架將會透過美日合作建立新的信息交換機制，以及多國出口管制的已修正雅盛納協定驅逐力不足的問題。未來南韓、台灣等擁有高科技的能力，長期和美日合作的夥伴亦可以密切觀察受邀加入這個新框架的可能性。不過對於加入的成員國來說，需有助於確保關鍵技術的外流，但在美中之間選邊的壓力亦都會隨之提高。對此，東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鈴木一人表示，不單只是以國家的立場，在國家內部亦都會形成相當的壓力。
ビジネスの方はやはり規制が少ない方がいいわけで、こういうやっぱりこう規制を強化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
他說中美之間的技術霸權競爭日趨嚴重，但是因為中國的市場實在很龐大，美日的民營企業仲係好積極咁想同中國有更多嘅貿易嘅往來，企業主當然希望規範少一啲，有爭取更高利益嘅可能性。其中時常會向中國輸出高科技嘅產品，以及同中國嘅大學或者其他研究嘅機構進行共同研究。喺呢種情況之下，佢哋確實會擔心逐漸喪失日本嘅技術優勢，而呢啲尖端技術流入中國之後，轉到軍事用途，會增強中國嘅軍事實力，將會對日本造成更大的威脅。鈴木一人表示，日本政府目前在制定有關防止技術外流的規範的時候，確實有將企業利益納入考慮範圍之內，法案成形之後可評估對企業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平衡的項目，以及企業補償等相關的措施。他認為由於目標是防堵中國，新框架的其他成員國亦都將會面臨平衡民間企業利益和國家安全的挑戰。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歐美疫情看似可望見頂，中國清零防疫模式備受壓力。繼天津發現奧密克戎變異病毒之後，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先後淪陷，全國14個省市籠罩在疫情陰影之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報導。
西安在月初按計劃實現了社會面清零之後，至今未見解封跡象，豫州、安陽仍處於嚴密封鎖之中。美國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公布2022年世界十大風險預測，中國的新冠清零政策的可能失敗被認為是全球最大風險。西安為何遲遲不能夠解封？天津又為何遲遲不見封城？對於呼吸道系統傳染的疫情，清零有無可能和必要？清零模式經濟成本高昂，人權代價慘重，中國會不會適時調整或者放棄？人權組織公民力量的創辦人楊堅利認為，中國的抗疫模式正是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奧密克戎將會迫使中國政府重新考慮它的封城清零模式。
回顧這個中國的防疫的話，可以分成幾個階段。那第一個階段呢，就是疫情在武漢爆發，那只有中國知道這個情況，而且當時第一階段呢，中國是掩蓋真情誤導世界啊，打壓這個言論啊，造成的全世界的损失，大家现在今天。
杨坚利话，回顾中国的防疫可以分成阶段，有几个。第一个阶段就是疫情在武汉爆发，只有中国知道情况。 当时中国掩盖真情，误导世界，打压言论，造成对世界的损失，大家今天已经知道，而且第一阶段基本上是同世界组织之间的一种互动，其他国家的角色比较少。在这个期间，中国不单止是犯了错误，而且他认为是犯了罪行，到今日为止连疫情的源头还未有办法真正进行调查，主要原因就是中国设置的障碍。第二阶段是以武汉封城开始，武汉封城开始大家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举动，而且大家也都看到很多人权灾难以及次生危机。但是几个月下来之后，武汉的封城模式从防疫的角度来讲应该是成功的，单单从防疫的角度来到讲，这个时候中国进入第二个阶段，由于武汉封城带来的成果使到它非常自信，而且中国特殊的政治情况之下，就是任何的自然灾害最后都以政治稳定作为主要的考量，它可能不允许其他的防疫模式，就沿用这个模式到今日西安的封城，它认为是第二阶段的最末尾。西安传播的还是 Delta， 到了天津应该讲的是中国没办法不进入第三阶段的防疫。世界的科学家舆论目前都认为奥密克戎的传播力好广，杀伤力不是那强，基本上好像一个严重的感冒一样。如果真的这样，中国以前第二阶段的防疫模式，它的得益和人权灾难还有经济上的成本相比，如果定量分析可以讲的是在这条线之上。到了今日，如果中国再延续这个模式，它的人权灾难、次生危机、经济成本就远远超过了这种防疫模式所带来的益处。它觉得这些可能就是一个交叉的第三阶段，可能就要开始了。而目前中国政府还未有明确的迹象要改变这种封城的模式、清零的模式，但是目前天津的反应和西安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北京他看到的是开始局部的封锁，对小区进行封锁，其他并没有好像西安这样进行全面封城，上海、广州、深圳等其他地方也都没有马上反应好像西安这样，所以他认为有可能是某一种的迹象，无论是地方政府或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目前防疫模式的麻烦，他觉得是处在第三阶段的开始。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表示，中共的清零防疫主要围绕住政治目的，是政治清零。
我并不觉得中国政府的这个防疫，实际上从武汉的时候就是就说从防疫角度也算是成功的。这点我跟建立波稍微有点不同的看法，因为我是个人是觉得，其实这里面牵扯了中国的这个他的舆论控制。这个是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手段。如果能够放开的话，我觉得民众如果能够爆料出来，他们在整个封城期间所承受的伤害，以及这个次生灾难、次生的人道灾难所带来的死亡的人数，人们可能不敢肯定中共的这个武汉的这个封城的模式是一个成功的防疫。
林晓旭话，佢并唔觉得中国政府嘅防疫实际上从武汉嘅时候，从防疫角度算系成功。佢个人觉得其实里边牵扯到中国嘅舆论控制，呢啲其实系一个非常厉害嘅手段。如果能够放开，佢觉得民众如果能够爆料出嚟，佢哋喺整个封城期间承受嘅伤害以及次生人道灾难所带嚟嘅死亡人数，大众可能唔敢肯定中国武汉嘅封城模式系一个成功嘅防疫。佢觉得真正嘅内幕可能系被掩盖噶。呢个咁样嘅做法，俾咗国际社会带嚟一个非常错误嘅模板。好多国家翻嚟陆陆续续采用不同级别的封城的模式，其实对各个国家的经济伤害都是非常大的。目前中国政府政治清零的压力更大了，而且面临着冬奥会的来临，他觉得天津目前没有马上进入封城，很可能是怕如果将天津好像西安一样这样封了，如果真的出现很难控制的局面，对北京的冲击会非常大，所以他觉得这方面他稍微谨慎一啲，并唔好似西安咁样嘅极端嘅做法，但系佢觉得其他嘅地方，无论系广州、上海，出现好多新嘅奥密克戎病例嘅时候，佢哋都好明确嘅，先系将飞到北京嘅航班都取消，整体上全部都系为咗保北京。各地要牺牲到啲咩嘅程度咧？系各地嘅官员自己睇嘅一个过程。 所以在整体上他并不觉得他是真的很有效地在做公共健康方面的防疫，他的一切做法他觉得还是围绕政治目的。他看到一些网上的文章提到说外界好像混淆了中共的清零政策以及清零政策之中的一些措施的弊端，但他并不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清零政策本身有荒谬的地方，那么清零政策執行过程之中一定有相当多的非人道的非常恶劣的后果，他觉得两方面都存在。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坚利表示，随着新冠疫情的持续，再加上奥密克戎毒株的特点，中国的清零政策将会面临考验，而且越来越有可能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沉重的负担。
自然大权在握，如果中国因为疫情的原因出现了全面的经济灾难，出现了全面的这个人口损失的这个灾难，习近平的合法性可以说丧失殆尽。他不能说我是你选上来的，所以我可以这样做，没有，他没有这个条件，所以他比其他的领导人就更加的紧张。所以是政治维稳，政治防疫。
杨建利说，习近平虽然大权在握，如果中国因为疫情的原因出现了全面的经济灾难，出现了全面的人口损失的灾难，习近平的合法性可以说是丧失殆尽。他不能够说我是你们选上来的，所以我可以这样做，他没有这个条件，所以他比其他领导人更加紧张。所以政治维稳、政治防疫是肯定的，但另一方面疫情一出来之后就有一件事是不可避免的，大家要比较哪一个国家的制度对于防疫这样的事情会做得更好，处理这种大的灾难危机民主制度更好，抑或是专制制度更好呢？这种比较是不可避免的。到了今天大家还在进行这种比较，由于前段的时间武汉封城，他说的是在防疫的程度上面，从朴素的角度来到讲，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之下进行物理隔离肯定会阻止疫情的蔓延，但是这个角度来到讲是成功的，因此习近平得到了我的制度比你更加优越的自信，而且他想将这个制度维持下去就成为他现时一个巨大的负担。林晓旭亦都认为中国的清零政策到底有几有效，咁样将会受到更多的审视，特别是呢一项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的成本。
所以一定程度上这个病毒它自己传播有自己的规律，不完全是靠你这个分毒的。所以我刚才提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像你比如像武汉那样的，中国觉得自己是靠这个极端分手的措施起到作用，但其实也许那一波也就是差不多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中国政府觉得我是自己靠这种极端的所谓制度的优势把这个疫情控制住了，其实未必是。如果你把这样的做法，比如说我搬到南非说，南非我也采取极端。
林晓旭说，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病毒有自己的传播的规律，不完全是靠封堵的，所以他刚刚提到好像武汉这样，中国觉得自己是靠极端封锁的措施起到作用，但是其实或者那一波也就是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中国政府觉得它是靠这种极端的所谓制度的优点将疫情控制住，其实未必是的。如果将这样的做法比如说搬到南非去，南非说我也都采用极端的封城，它也都有三个月的时间，它也都为用极端的制度的优势战胜病毒吗？不是这样的，病毒传播有它的规律，你看每个国家一波一波的疫情都有它自己的规律，大众的防疫措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最主要的是这一波一波的浪潮有病毒自己本身的规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的报道。
缅甸法院1月10号宣布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违反防疫规定等三项罪名成立，再遭判处四年的徒刑。消息一出，引发欧美各国的严厉谴责。观察人士分析，缅甸军政府恐怕因昂山素姬事件而持续受到国际孤立，因此只能够向中国求援，希望重启中国对缅甸的投资，并藉由扩大双边合作来到改善它遭到孤立的困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继去年12月因为煽动叛乱罪被判处两年刑期之后，缅甸前民选领袖昂山素姬近日再度因为三项指控而受审。缅甸军事法庭在1月10日裁定他违反新冠防疫规定、非法进口和持有对讲机的三项罪名成立，需要再入监服刑四年。经过两轮的判决之后，昂山素姬目前共面临六年的刑期。不过现年76岁的他仲面临包括贪污在内的其他多项的指控，如果所有罪名一一成立，总刑期可能超过100年。昂山素姬始终否认所有指控，而他的支持者亦都认为军政府对他的扣陷是为了使他发动的政变合法化，不给昂山素姬继续参政。对于昂山素姬的第二轮判决，欧美等国都表示了谴责。美国国务院呼吁缅甸军政府立即释放昂山素姬和其他被不当拘留的人士。位于挪威的诺贝尔奖委员会除了谴责之外，还说这个是缅甸军人搞的政治审判。法国外交部就说缅甸军政府无端扣陷昂山素姬，缅甸局势将会更加恶化，同时支持东盟执行先前与缅甸军政府达成的五点共识，包括结束暴力和促成各方建设性的对话等，以化解缅甸的政治风暴。就在昂山素姬第二轮判决宣判之前，东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的首相洪森才刚在1月7日和8日出访缅甸首都莱比都，并且与缅甸军政府领袖敏昂莱会面，成为缅甸军事政变以来首位访缅的外国的元首。敏昂莱与洪森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说缅甸欢迎东盟的缅甸问题特使参加缅甸军政府与民间武装组织的停火谈判，亦都将安排特使与缅甸境内各方的政治势力会面。声明还说东盟的五点共识应该与缅甸的五点路线图具互补性。缅甸的五点线路图分别指重组联邦选举委员会、防控新冠疫情、恢复经济、与21个民地武组织达成和解，以及一年之内重新举行大选，并且将政权移交给新当选的政党，其中联邦选委会已经完成重组。洪森到访受到缅甸军政府的隆重的欢迎，但他是引发反政变民众在各地示威表达不满，他们担心柬国首相来访是会强化缅甸军政府的正当性。此外，洪森此行是没有会见昂山素姬，亦都令到支持者不满。即使洪森澄清此行并非为缅甸军政府站台，而是试图采取不同方式来到化解缅甸危机，虽然乜嘢是不同方式他未有具体说明。对此，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东协研究中心主任徐尊慈说，虽然洪森此行对缅军来讲可以说是非常重要一步，但他分析说基于柬埔寨在应对缅甸危机时显得被动，各界对洪森出面调停缅甸情势并不抱太大希望。
东协可以有效发挥功能的空间其实是非常的少，因为五点建议目前为止军方愿意配合的不多。
他说东盟可以有效发挥功能的空间其实是非常的少，因为五点建议目前为止缅甸军方愿意配合的不多。第二，柬埔寨作为东盟的轮值主席国愿意出面协调，但是东盟内部其实有相当多的不同的杂音，包括好像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认为应该有更加激烈的制裁。另外一派的话，包括柬埔寨或者是泰国，是比较属于消极的态度。虽然各界仍然不清楚洪森要以什么的不同方式来到缓解缅甸局势，但是徐尊慈认为洪森前脚啱啱走，缅甸军政府就随即对昂山素姬加判四年的徒刑，仿佛是向柬埔寨打面，他削弱了洪森作为调停人的分量。因此徐尊慈说，如果柬埔寨不够分量，可能必须期待好像是中国、泰国、印度等区域大国，或者是美国和日本等民主国家出面介入，才能够解决缅甸问题。洪森结束缅甸行程之后，柬埔寨在1月12日宣布原定于1月18和19日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因为部分外长没办法出席，将会延期举行。美国外交家杂志分析，东盟在处理缅甸局势上已经出现分歧，特别是部分国家对于柬埔寨可能邀请缅甸军政府外长温纳茂伦参加会议表达不满。昂山素姬自从去年2月被关押以来，位于北台湾宜兰的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陈尚茂曾经研判缅甸军政府与昂山素姬之间不存在任何和解的空间。 軍政府就係打算藉由判刑嚟到剷除昂山素姬嘅勢力。另外，陳尚茂話，緬甸嘅公民抗爭喺昂山素姬缺席之下，已經邁入咗後素姬時代，亦就係由反對獨裁統治嘅年輕世代接棒，並且試圖以新嘅模式推翻軍政府。不過，緬甸反政變民眾除咗喺紅心來訪期間喺各地抗議之外，近期並未再發動大規模嘅示威。美國之音地記者林柏宏喺台北報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